本节目由熊孩子电台和熊猫太后摆故事联合出品。
哈，我是 Carrie， 欢迎收听熊孩子电台。今天换人了哟，跟我聊天的已经不是海令了，来了一头熊。
嗯，人家不是熊，
人家是熊猫太后。
然后正式介绍我们的太后之前。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 Carrie 的微博，叫抱抱 Carrie， 暴力的抱哦。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留言，跟我交流。
命更还不到我吗？你们节目真的好冷哦，嘉宾哦。
架子好大哦，太后娘娘恕罪。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熊猫太后。手动鼓掌。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不要笑场，接着讲故事。
不是太后要来给我们讲故事的吗？
啊，对了对了，哀家呢正是常年跟小朋友们现身讲故事的熊猫太后，大家记得去关注熊猫太后摆故事的微博，摇摆的摆哈，郭艳华，摆故事就是讲故事的意思，多交流哦。
哎，打广告是不是要交钱的哟？
哀家已经摆架你们电台了，没有进贡就罢了，趁自己火了收我广告费，我怕小朋友们不答应哦。
太后，你看我们熊孩子和熊猫太后联手，双雄结合，广告费还不是迟早的事情。
哎呀，这脑子灵活。
准了是吧？啊，
是啦。
什么节目啊我们这个。好，能不能回正题
啊？来，
熊猫太后今天要跟我们聊什么呢？
我想了半天哈，很激动上熊孩子电台，我决定呢就聊一聊那个木瓜籽儿吃进肚子以后怎么办吧。
我怀疑我们节目要砸。
今天其实我是很正经的来和大家摆故事的。
啊，是吗？
啊，对啊，小时候都有过吃什么西瓜籽儿啊葡萄籽儿以后然后吃进肚子被大人忽悠说老口丁丁要脏俗了嘛，是不是脑壳顶上要长树还要结果果，是吧？
我真的你怎么知道？我小的时候真的被别人这么吓唬过。
对啊，就吃进去了又不可能吐出来，然后想到这样的被这样一吓了以后就简直寝食难安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小的时候就是吃了西瓜籽，然后别人说要长这个长树，我到第二天心里都还在想着这件事情。
好好听今天的故事，回去告诉那个人。
嗯，好的。
好，这个故事里头呢就有一个叫胖脸的家伙，他的脸比我的还大哦哈。然后他在一本叫做籽儿兔兔的绘本里头是个主角哦。他吃那个木瓜就连肉带籽全都吞进肚子里头去了，结果呢也被小朋友们说你的头上会长树还要结果子的，
是吗？跟我一样的遭遇啊。他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吃不下睡不着，然后
长得像我这么娇弱？
没有啊，人家可大坨了。
因为他想到他后来他头顶上要是能长树的话不是就可以让大家在树下乘凉了吗？所以他很快就从一开始那种害怕焦虑就转变了，他就心想说要是我头上长了一棵树而且结了果子，我不就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了吗？而且周围的人如果都吃了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种子的话，我们还可以去交换不同的水果，那吃货不就太有福了。
天，他好善良好乐观，心好大。我好想当他的朋友哦，这样就可以跟他一起吃籽。
这全新的人生理想是吧？就是个吃货嘛。人家胖脸小朋友想到这里就赶紧回家去育苗了，人家躺床上以后就开始担心这个小树要是半夜长出来会杵到床头影响他生长的，所以他特意掉了一个头睡到了床尾。
天，他好有心哦。
是，
那早上起来果子可以得吃了吗？
并没有。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哈，那个胖脸他一早起来以后就觉得早上起来吃果子之前摸一摸头呗，可是怎么搞的呀，这个头上没有啊。
对呀，怎么没有长出来？
对呀，然后他就肚子痛了，赶紧跑去上了个厕所，结果把前一天吃掉的木瓜籽全都送出来了。
哎呀，我好像已经闻到了味道。
是不是隐约觉得有点可惜？
对，我觉得很可惜耶，
错过了新鲜的瓜果。
对呀，为了就是长果子都睡到床尾去了嘛，
是
还是没吃着。
对，
不过我觉得听了这个故事，我反而觉得，把那个籽儿吃到肚子里面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嘛。
是啊，是啊，他其实也会害怕，但最后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很大团圆、很圆满的一个结局。这个故事其实我也跟我们家小朋友讲过
啊，毛妹当时
对那个当时也是一个夏天嘛。家里头三天两头都要吃西瓜，然后呢也听到有人跟他说你吃吧，这个西瓜籽儿一定要吐出来啊，不然的话头顶会长西瓜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啊，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书以后搞回家。还有什么比吃着西瓜然后听着这样的故事更扎实的给到吃瓜群众的福利吗？
对，而且你想这么小哈，我们每一个人 都被大人忽悠过、
嗯、
你看毛妹现在10后是不是？
是，
哎，我们80后90后00后10后、啊、全部都被忽悠过、
啊、我们是一代的、
啊、暴露年龄、
啊啊、对对 对,、啊、
对，但是就是说每一代人嘛、
嗯、
都是被大人忽悠，把籽吃进去就会长出树，好恐怖。
嗯，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会害怕，然后会担心，觉得好恐怖，是因为我们生活经验不足嘛。
是的，
对不对、
嗯、
我们不知道这个吃进去以后到底它是会进厕所还是会
长
上头。长树，对对对，所以其实带着孩子一起来听这样的故事，我自己很看重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在这样的故事情节里头哈哈哈哈的这种 笑闹当中、
嗯、
然后就去补充他们的生活经验啊。
对，因为小朋友的生活经验本来就不多、
嗯、对，
靠绘本来补充，对吧？
嗯，
这就是绘本带给小朋友们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哎呀，同道中人呢、哦、
嗯
我再分享一个我们家的故事哈。
好的好的，
我之所以会去在电台上都给小朋友讲故事，做这个熊猫太后摆故事，就是因为给小朋友录故事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那时候1-2岁，
嗯，
他就痴迷一本叫做，我现在都能背下这本书的名字，叫大预防针，我不怕，
我怕我这么大了我也怕
而且肯定大多数小朋友都会怕嘛。
对、
哎、对，我们家小朋友那个时候他也很怕呀。
嗯，
拿到这个书以后呢，他超爱的，然后就每天早上8遍，中午8遍，晚上8遍，我8遍，我们家阿姨8遍，碰到他爸还要来8遍，真的是扒到我们看到这本书都怕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书给录下来了。
哦，这下你们全家都解脱了是不是？
并没有，他要听活人讲的哪怕是我们家阿姨操着重庆普通话讲呢，他都觉得很安逸就在我们全家因为预防针的这个书觉得生不如死，我都把这个书后来藏进书柜了
就不想让他看见。
对，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又该去打预防针了。
哇，
那、嗯、其实已经隔了几个月了。嗯，
怕不怕怕不怕，有没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真的并没有。
哇，好厉害哦。
对对对，
天，毛妹好勇敢。
嗯，她其实之前也是超怕打针的、
嗯、
但是那天呢去坐公交车打针的一路上，那天我没去，她爸带她去的，她就一直在跟她爸爸就说那个打预防针我怕的这个故事，
是她给爸爸讲，是不是？
对对对、
嗯、
她说那个预防针她是送那个身体小卫士去身体里头和那个小细菌做斗争的，是来保护我的、
嗯、
然后呢他们就去了嘛，去了以后最后那个护士啾把那个针拘进去的时候呢，
拘进去你这个贵妇
大家都能听懂的哈，很形象的、
嗯、
然后他就轻轻哼了一下嘛，然后就超淡定的就看着护士把这针打完了、
啊、
然后之后再打什么针包括抽血的时候，他都平静的让他爸觉得天咋过了，好乖
哦看来通过这件事情，那么爸爸嗯，应该是有点怕打针的吧
我们家毛爸爸晕针的，我觉得这故事应该跟他讲
对呀、啊、对呀、啊，你跟毛爸讲一下这个绘本嘛，要不然他打个针这么惊讶啊，我觉得很平常的事情啊
我跟你讲说实话哈，我们家小朋友爸爸他是很有段时间很受不了我在家里买绘本的、
哦、
因为就是买到剁手的那种节奏，因为绘本太多了嘛，我们家补充了两个三个书柜，
关键是花爸爸的钱
我自己有掏啦关键是太占地儿你知道吧，要很多书柜然后去摆放，然后爸爸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就是些画册吗、
嗯、
你就几幅画然后再拼一点文字搞个故事
哄小孩子，
对，就哄小孩子的差不多就得了，又看不了多久的、
嗯、但是打针这件事情毛妹那么乖对不对、
嗯、
而且让爸爸看见了、
嗯、
那爸爸会不会觉得绘本真的是很有用？
并没有
哎，那你讲那个故事干嘛？我觉得我要聊不下去了
我们家小朋友的爸爸真的是，他现在快4岁了嘛，就已经4岁了，对不起、
嗯、是不是亲妈
是的是的是的，生婚了已经。然后呢他爸就前2周才跟我讲，我们两个夜谈的时候他首次肯定了，
嗯，
就是我跟小朋友一直讲绘本然后对小朋友的影响，因为家里头就是那个书太多了，书柜里放不下，所以那个他的那个玩具架上头也会放，然后一些绘本书架上的也会放、
嗯、
我们床头也会放，就很多地方都会有书，那所以他现在他就是起床他就会捞本书就会开始起来看，所以
就好有阅读习惯呀，
他就把这个事情他就觉得是玩嘛，
嗯，
因为觉得整个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很愉快的，他现在找个角落坐下就会自己翻呐、啊，
嗯，
起床啦，放学啦，饭后了，睡前了，饭前了、小朋友他们现在不识字嘛，就小文盲的阶段
怎么自己说自己亲生的娃小文盲
但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读图比我们大人厉害很多，
哎，这个确实是，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拿那个书这种绘本对他们来说就看得很自在，
嗯，
然后他 而且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没有听过的那种故事他也可以跟着那种图画自己讲个七七八八、哦、
哎，
而且还要拉着我们跟他一起来讲，有时候还要做角色扮演
哦。你之前就像那个公交车上他还跟爸爸说故事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
就已经自己会讲，
是是，
所以
很享受。
哎，听你这么一分享、就觉得那个绘本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好处，
真的性价比超高的、
哦、真的吗、要做广告了是不是
并没有，你继续
就是你之前第一个好处你就说可以那个补充生活的经验
对
吧，而且也很符合小朋友这个时候的那个认知的特点嘛，
对，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很重要，就是爱读书的好习惯。
哎，没错，
对对，
很赞同、
对
对对，
而且你看他爱读书有什么好处、就是读了多了，那么他积累了那个丰富的表达、那么他就更加乐于表达，也更善于表达。
对对、这个是有的。我他们幼儿园老师有一次就说，那天要下雨了，他跟我讲说，老师外面乌云密布的，
这个词好高级哦、
乌
云密布
对，那时候三岁，刚三岁。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家长的，就是你不要觉得小朋友他们爱看绘本了就之后一定会很爱看文字书。其实因为从那个绘本到看文字书这个
中间有个过程哈，
对对对，小朋友还要经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渡。但是这个阶段就是在我们的小朋友他没有正式进入那个幼儿园开始进入那个识字敏感区去认字去看书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抱着孩子和他们一起躺在床上一起共读绘本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哦，你和孩子的关系会变得很亲密，很温柔，很温暖。对，
你刚刚讲抱着孩子躺在床上一起看书，
是是，然后他的背紧贴着你的胸、和你一起翻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们一起去体会这个故事里头的那些人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体验的、然后 你和他有了一些共同的话语密码，比如说听那个肚子里的火车站的时候，我们现在吃饭就会说、你吃慢一点，要不肚子里的小精灵会喊救命啊，砸得我的头好痛哦，其他人会听不懂，但是你们之间就能听懂，
这是你们之间的小秘密，
对，这是我们的话语密码、而且你们这样的交流就会在一个很平等的丰富的也很有趣的这种语境当中进行啊。其实这些就为我们以后陪伴和引导孩子真正的去爱上阅读，有这样的一个能够陪伴他们一生的习惯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嘛。
天，我觉得你一聊绘本你就收不住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好多
老师你请上，到你了
不过不愧是专家，所以就是聊到这个领域就停不下来。
对我真是你的学生老师，继续。
没有吧，专家专家所以你看那个绘本哈、虽然看起来就是一些颜色啊、彩色图啊、简单文字啊，
对
不
对？
但是它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益处。
对, 对，
听了你这个专家这么讲，我们就更加知道益处在什么地方了。
哎呀，老师就是识货啊
那是必须的呀而且你看家长们想一想，就是如果你们不是经常都在犯愁就是啊，
怎么陪玩
玩什么呀、我陪他玩、他也不想跟我玩，
是是是、
我是个没有趣的人
对，我不知道小朋友该玩什么啊。
对，你说那你给他读个绘本不是特别完美的选项吗？
对，而且还有绘本里头的那些东西你也可以把它衍生做很多的游戏的。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点要推荐给爸爸。因为爸爸特别不知道该怎么陪小朋友玩，好多爸爸一陪小朋友玩他就尴尬，觉得难度好高，但是讲个故事我觉得入门门槛比较低哦。
对对，还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普通话不好怎么讲故事、那你说其实不是的，最关键的是你要不要去和他说话。小朋友在这个阶段他更看重的是我爸爸妈妈他投入的去跟我聊天讲故事，
对
这个事情，
抱在怀里躺在床上、这个感觉就已经很好了。
是了是了，但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关于绘本的好处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们该怎么